见苗东青表情严肃，苗东辉尴尬地笑了笑，没再说什么。当天晚上，苗东青要苗东辉到火车站看票，要返回 H 市。苗东辉不同意，说：“
哥，咱才来几天呀，还没玩够呢，这么远的地方，这辈子还能不能再来都说不定。再说了，那事儿刚过去这几天，现在回去也不安全，不如再多玩几天。这里小姐有的是，治安也不严，多自由啊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你又何必急于一时？”
苗东青想了想，知他说的在理，就同意在画龙再待一个星期。几个人每日山吃海喝，嫖小姐取乐，自不必细说。这天晚上，苗东辉提议出去玩，苗东青说身体不舒服，要在客房休息。苗东辉也不勉强，带着其余二人出去了。他们来到一家名为曲径通幽的夜总会，时近午夜，舞台上正在表演节目，哥几个靠前中间位置有几个闲座，并过去想坐。旁边服务生过来微笑着说：“
先生对不起，这里已经有人了，请您到那边就坐。”
见不让坐在这里，苗东辉就要发火，苗东亮拉了他一把，悄声说：“
哥，咱是来找乐子的，又不是来打架的。”
苗东辉哼了一声，气呼呼地随服务生在旁边坐下。这时，舞台上一个年轻的女人正在表演，连说带唱的，有点像东北的二人转，但又不完全一样。只听他唱道：“人间四大怪，是闪电、流星、骑马又射精；人间四大景，射高脚镣、奶罩、避孕套；人间四大印，墙上砖、门上栓、夜里的鸡巴、电线杆；人间四大窝囊，是小蜜被撬、老婆被泡、赃款被盗、伟哥失笑；四大惹不起，喝酒不吃菜。”光膀子扎领带，乳房露在外，自行车骑到80迈。四大经得起折腾是什么？伊拉克南联盟坐台小姐110。人间四大节省，抽烟头，喝茶根，蹲在路边看小妮，躺在床上玩小鸡。人间四大闲，大款媳妇贪官的钱，和尚的鸡巴调研员，人间四大白，天上的云，地上的霜，大姑娘的屁股，白菜帮，人间四大绝，旱雷管，巨灯泡，精修处女膜，是活补避孕套，人间四大红，庙上的门，杀猪的盆，大姑娘的裤裆，火烧云。下面不时传来阵阵的哄笑，那女子又接着唱道：“你妈大逼长又宽，上跑飞机下跑船，三千鬼子来参观，一逼加死2300，剩下的鬼子想逃跑，一根逼毛全撂倒。”苗东辉再也忍不住，扑的一声笑出声来，心中的怒气顿时消了。旁边的苗东亮和李九江也都捧腹大笑：“
真他妈的是人才，这都谁编的呢？太他妈的有才了。”
苗东亮嘴里嘟囔着。这时两边有很多人纷纷起身打招呼：“
孟老板您来了，孟老板好。”
苗东辉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中等身材的胖子走了过来，身边跟着两个身材魁梧的壮汉，看样子是他的表镖。那胖子向两边的人挥了挥手，大大咧咧的一屁股坐在了正中间的位子上，两个壮汉则分别坐在他的两侧。见那胖子的牛逼样，苗东辉的火就不打一处来：“
妈了个逼的，闹了半天，这位置是给这肥猪留的。”
心中暗骂，却不知这胖子是何来路。向旁边看了看，拽了拽旁边一个人的衣角，小声问道：
哥们儿，这孟老板是干什么的？派头这么大。
那人吃惊地看了他一眼：
你刚来这儿的吧？孟老板都不知道。
苗东辉点点头说：
啊，是刚来的。
那人把头凑到苗东辉的耳边低声说：
你不用管人家是干什么的，反正在化龙，孟老板比县长都好使。
突然把头抬起来说：
看跳舞了。
又对苗东辉神秘的一笑：
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。
说完不错眼珠的盯着舞台，不再理苗东辉。
苗东辉斜眼瞥了瞥那孟老板，他仇视这个社会，对有钱有权的人更加敌视。不过他很快就被舞台上的表演吸引住了，在火爆的音乐声中，那妙龄女郎一边疯狂地扭动着腰肢，一边开始脱身上的衣服。第一首曲子过后，脱成了三点式，换曲子了，脱上衣，再换曲子，已然三点全露，雪白的肉体在舞台上快速地旋转着。无论是苗东辉、苗东亮还是李九江，都是第一次看脱衣舞，那种异样的刺激使阳痿不举的李九江都硬了起来。直到脱衣舞女下台，他们还在继续的回味。这时舞台上走出一个身穿少数民族服装的女孩子，主持人介绍，这位是苏小姐，22岁。那苏小姐唱了首歌，声音清脆悦耳，歌声刚刚结束，下面就有人喊800、1000、1500。苗东辉看看身边的苗东亮，苗东亮看看李九江，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最后当有人喊到2600的时候，下面静了下来，主持人重复了几遍：还有在家的没？见无人应声，就说：恭喜您，邱老板。那苏小姐缓步走下舞台，走到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士面前，那男人毫不客气地一揽苏小姐的腰，把她抱坐在自己的腿上说：
宝贝儿，咱再看一会儿。
苗东辉这才若有所悟：
妈了个逼的，嫖女人还带竞拍的。
他心中暗骂：
2600打一炮，操他妈的，看来有钱的孙子还真是多。
又上来一位姓崔的姑娘，结果被人以3300的价格拍走了。紧接着上来一位身材高挑的姑娘，能有1.7米左右，穿着一身白色的运动服，相貌清秀靓丽。苗东辉注意到旁边那位孟老板的眼神一下子就直了，用手一拍桌子说：
就是他了。
这时主持人介绍说，这位赵小姐还是位在校的大学生，今年20岁，是学校的体育健将。1000、2000，还没等主持人介绍完，下面的喊声已经响了起来。喊到4000的时候终于没了声音，主持人问：
还有家的没有？
问到第三遍时，孟老板突然大力一拍桌子，站起来喊道：
我出8000。
场下顿时鸦雀无声。在众人一片鲜艳的目光中，女大学生投入到孟老板的怀抱。美人在怀，孟老板显然已经有些把持不住，他站起身揽着赵小姐的腰向门外走去，两旁有人和他打招呼，他也只是懒懒地挥挥手。正是歌舞升平只提神，救恩未断又添新，
不知买尽佳人笑，活得苍生几户贫。苗东辉恨恨地看着孟老板的背影，拉了苗东亮一把，起身跟了上去。苗东亮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懵懵懂懂地和李九江跟在他身后。走出夜总会，见不远处一辆宝马车旁边，孟老板正对两个保镖说：
我今晚不回水泉了，你们先回去，让小胡送我就行了。
说完搂着那位赵小姐上了车。苗东辉拦了辆出租车，指挥那司机在后面紧紧跟上。此时的苗东亮和李九江已经明白了苗东辉的意图，想说什么但有出租车司机在场，没说出来。宝马拐了几个弯，在玉泉宾馆门口停下。孟老板下车嘱咐司机几句，那宝马车便开走了。哥三个也下了出租车，尾随着孟老板进了宾馆。那孟老板常年在此设有包房，径直上了三楼。苗东辉远远望见他和赵小姐进了306房间，把苗东亮和李九江拉到一边说：
敢干不？
李九江有些害怕紧张地说：
哥，能行吗？我们这儿人生地不熟的。怕啥？我们又不是没宰过活人，杀一个是死罪，杀两个也是死罪，多整死几个有什么关系？
苗东辉阴阴地说：
那小娘们那么漂亮，你们就不想尝尝味道？
苗东亮不怕乱子大，小声说：
哥，都听你的。
苗东辉哼了一声说：
还得抓紧，吃了小姑娘让那胖子干了，再玩起来就没意思了。
走廊里静悄悄的，女人呻吟叫床的声音时不时从各个房间里隐隐传出，更刺激起三人的淫欲。三人悄悄来到306门前，苗东辉按了下门铃。
谁啊？
里面传出孟老板不耐烦的声音。
孟老板，我是宾馆服务员，有点急事找您。
苗东辉说。听人家直接叫出自己的身份，孟老板也没多想，光着膀子穿着条大裤头，气呼呼地打开房门。
什么事儿？
没等他问完，苗东辉迎面就是一个大电炮。孟老板猝不及防，被打了个结实，瞬时眼前金星乱冒，耳内嗡嗡作响。苗东辉不等孟老板有所反应，拦腰把他抱住，用力一摔。凭苗东辉的身手和力量，这一摔一般人就得立时倒地，可孟老板身体肥壮，下盘稳固，硬是纹丝未动。旁边的苗东亮和李九江抱头的抱头，扯腿的扯腿，这才把孟老板按倒在地。孟老板还想挣扎，苗东辉从怀里掏出手枪顶在他的脑袋上。
操你妈的，敢动一下老子崩了你。
那孟老板是识货的，一打眼便知是真家伙，不敢再动，颤声说道：
兄弟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说你娘个腿儿！
苗东辉用手铐子把孟老板的双手铐到背后，他们坏事做尽，绳索、手铐子之类的东西总是随身携带，扯了块床单把孟老板的嘴堵上，又用绳子捆住他的双腿，这才一阵拳打脚踢，把孟老板打得口鼻窜血，满地翻滚，却发不出半点的声音。姚东辉扑到床前，见那姓赵的女大学生蜷缩在被里，手攥着被角，瑟瑟发抖。苗东辉一把把被子扯开，赤条条的裸体立时暴露出来。
妈了个逼的，
这么快就给罢了。
苗东辉淫笑一声，把女大学生拖到床边，两柱鸡巴操进了逼里。苗东亮见状，欲火难耐，跳上床，骑在女大学生的头上，把鸡巴插进了他的嘴里，抽送起来。干了一会儿，苗东辉让女大学生弯腰撅腚地站在地上，自己从后面把硬挺的鸡巴插进他的逼里，苗东亮则站在前面继续干他的小嘴儿。近段时间一直阳痿的李九江，居然也被这香艳火辣的强奸场面刺激的硬了起来。他脱了裤子，把女大学生白嫩的小手拉到胯下，女大学生马上知趣地用小手帮他套路鸡巴。李九江伸手摸环着他垂吊在胸前的乳房，鸡巴在他的小手中变得愈发硬挺。苗氏兄弟前后交换了一下位置，一通凶猛的冲刺过后，苗东亮兴奋到了极点，在女大学生的逼里爽射出来。早已经迫不及待的李九江立刻扑上去，把已经好久没有操过逼的鸡巴插进女大学生的逼里。一个多小时后，三个歹徒终于发泄完兽欲，他们系好裤子，凶相毕露，用床单把孟老板和这个漂亮的女大学生勒死后，并排放在床上，然后盖好被子，这才大摇大摆地离开宾馆。回到他们住的宾馆，已是凌晨四点多钟。苗东辉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他怕苗东青责怪，本不想把这件事告诉他，但思来想去，总觉得心里没底，最后决定还是找大哥商量一下。他敲开苗东青的房门，苗东青睡得早，此时已经醒了，见苗东辉这么早来找自己，面上神情古怪，就知道一定有事。苗东辉没做隐瞒，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。苗东青听后沉默片刻说，
此地不宜久留，趁现在还无人发觉，我们还是尽快离开的好。
苗东辉觉得大哥说的有理，他虽然不知道那孟老板是何许人也，但就看他在夜总会里的派头，看众人对他那恭维的态度，来路肯定非同小可。其实这就叫无知者无惧。如果苗东辉知道孟老板的底细，他还真就未必敢做此案。这孟老板在当地，那可是黑白两道、脚面水平汤的人物。化龙县县委书记是他的磕头兄弟，化龙县最大的黑帮虎头帮的老大是他的徒弟，真是要枪有枪，要人有人，要权有权，要势有势，在化龙跺一脚，地面乱颤。孟老板不但有钱有势，而且有身硬功夫，年轻时曾经和化龙当时最厉害的三个黑社会头子单挑，据说身中数刀而不倒，最后把那三个都给干趴下了，从此扬名化龙。这么厉害的角色，怎么会让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流氓给做了？应了那句话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大意是荆州。这孟老板也是太骄傲太牛逼了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化龙还敢有人打他的主意。另外还有一个原因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自从孟老板成年之后，整日的没酒家人，身体早被掏空了。倒退十五年，就算苗氏三兄弟暗中下手，也未必能将他制服。四人潜回 H 室， 一走了之。可画龙方面却开了锅，是会名流孟老板居然让人家给做了，这还了得。画龙县委书记勃然大怒，画龙县长拍案而起，画龙公安局长亲自披挂上阵，画龙全体干警全副武装严阵以待。一时之间，画龙县内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警车穿梭，红旗飞舞，天昏地暗，飞沙走石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黑除暴、整顿枪支的严打热潮。画龙如何严打暂且不提，单说苗冬青此刻没忘为妹妹报仇雪耻，经过半个月的明察暗访，基本摸清了刘波的行踪规律。这天晚上，苗东辉对苗东青说，
哥，我看一枪把刘波打死了，未免太便宜他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
苗东青问。
刘波的老婆和女儿都挺漂亮的，我看不如弄来玩玩，再勒索点钱，然后再干掉他。这样做既报仇雪恨，又财色双收。
周五的晚上，刘波下班到家，按了几次门铃，没有一点回应。
不对呀，这个点儿，老婆孩子都应该在家啊。
刘波心里想着，用钥匙打开门。房间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人。他给老婆打手机，不通；给女儿打，还是不通。一种不祥之感在他心中一闪而过，随即摇摇头，自言自语道，
不会有事儿的，怎么可能有事儿呢？
刘波的老婆叫宁雅静，在地税局上班。尽管刘波经常在外面拈花惹草，但夫妻的感情一直都不错，毕竟是在一起生活了20年的老夫老妻了。他们有个17岁的女儿，叫刘宁，在艺校上学。女儿周五下午放假，每周这个时候都应该和母亲在家里的。刘波在楼下转了一圈，一无所获，只好回到楼上，心绪不宁地在屋里来回踱着步。突然，家里的电话响了，刘波急忙抄起电话。
是刘局长吗？
一个冰冷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。
您是啊，想你的老婆和女儿了吧？他们现在和我在一起。你是谁？你想怎么样？
刘波的声音有些发颤。
你不用管我是谁，想要老婆和女儿，就准备好30万，明天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。
刘波很想问，那边的电话已经撂了。
妈的，绑票绑到老子头上来了。
刘波攥紧了拳头，可却无计可施。尽管他是分局局长，可以调动警力，但现在自己的亲人在哪儿都不知道，连犯罪分子的影子都没看见，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？